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约书亚记22章，主题是回家与成全。您是否想过一个人有家可以回，其实是非常的幸福。一般人想到回家，就会想到忙了一整天，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只想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去想。实际上，回到家，还有家务等着你去处理，还有家人等着你去陪伴。我称之为回家与成全。在我们一天的生活、工作结束之后，要回家，回到家里，将我们的属灵产业成传给我们的后代子孙。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在讲述这样一个回家与成全的经历。上一章的结尾告诉我们，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都应验了，他们已经得着了神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神也按照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赐给他们四境平安，将一切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哈利路亚。就在如此荣耀且振奋人心的时候，正当各支派忙着在所得之地安顿时，约书亚想起了他们当中的吕便人、加德人以及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征战一结束，他们也已经完成了使命，协助了弟兄得地为业，如今是时候回家了。他们得着领袖的肯定，带着领袖的祝福与叮咛，踏上回家的旅程。路上他们为了将信仰承传给子孙后代，便在约旦河边筑了一座坛为见证，告诉后来的世代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希望将来的以色列世代合一，同心侍奉耶和华。我们将今天的经文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回家，22章1到9节。约书亚是一个好领袖，他纪念神的话语，也纪念人的善行，留意人的好行为，肯定人的摆上，并按照神之前的吩咐来恩待人。既然已经完成了使命，就要释放他们可以回家。首先，约书亚主动地把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招了来，肯定他们已经完成了使命。这里提到了三方面：第一，他们遵守了摩西的吩咐；第二，他们听从了约书亚的吩咐；第三，他们遵守了神的吩咐。这是一个全面性的顺服，因为他们顺从神，也顺从了神所设立的领袖，包括上一代的领袖以及新一代继任的领袖。亲爱的，我们说我们顺服神，那么我们是否也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设立的领袖呢？我们对于领袖的顺服是否只顺从那些经验丰富的资深领袖，而对于刚上任的年轻领袖就百般的挑剔和各种的质疑呢？求神扩张我们顺服的深度和范围。约书亚释放他们可以回家说，第四节，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今天我们也要惦记弟兄姐妹的家庭，在外服侍总是要回家的，而且身为领袖的要肯定大家的摆上，并要鼓励他们回家。无论是短期的任务或是长期的任务，总是要回家的，不可撇下家人。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留下同工或弟兄姐妹来做神托付给他们以外的事。他们既然已经完成了，就要按照约定释放他们回家。无论是职场或是教会，都不要亏待了弟兄姐妹的家人。身为领袖的要记得鼓励弟兄姐妹回家，建造他们的家庭，要有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生活。约书亚借着叮咛他们说，第五节，只要切切地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回家不表示离开神，也不表示可以就此放松警戒。当我们完成了使命回家去，我们仍然是神的子民，仍然要紧紧地跟随神。属灵征战中紧紧地跟随神，属灵征战结束之后仍然要紧紧地跟随神。当我们服事结束了，任务完成了，可以回家了，不要就此放松警戒而任意妄为。我们对神的爱和顺服是一个持续性的生活方式，在战场中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在家里也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在战场中爱神依靠神，在家里同样也来爱神依靠神。 第六节，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好让百姓带着领袖的祝福回家。接着约书亚教导他们带着战利品回去与家人分享。第八节，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同分，这是神国的原则。大卫给我们立下了非常好的榜样。有次当大卫打胜仗回来，随从的恶人和匪类不愿共享战利品，认为那些途中因疲劳无法继续同行的人不配分的财物。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神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第二段落，乘船，22:9-34，两个半支派回家的路上，在约旦河边筑了一座坛，那坛甚是高大，只是很快就传到了以色列人当中。12，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哎，等等，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全会众听见他们在回家路上筑坛，反应如此的激烈呢？筑坛献祭不是很好吗？亚伯拉罕不是去到哪里就在那里筑坛献祭吗？怎么到了这里，竟然就惹来弟兄们的杀身之祸呢？原来早在摩西的日子，在他们还未过约旦河之前，神就清楚地吩咐，当他们过了约旦河，在迦南地得地为业的时候，神必在那里拣选一处为神的居所，设立神的祭坛。到时候以色列人必须往那里去求问，在那里向神献祭。神还特别的叮咛，申命记12:13-14，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拣选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神也清楚地吩咐，如果听见一座城转去侍奉别神，他们就要探听查究，若真是如此，就要毁灭那城，用火烧尽，用为荒堆。所以他们这时候听说了刚刚回家的两个半支派在路上筑了一座高大的坛，他们就心里急坏了，怎么那么快就离弃了神呢？虽然众人非常的激动，但感谢主，当时候的领袖非常的明智，按照申命记的教导，在做出任何判决之前，先前往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好查明事实。13，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两个半支派的人。菲尼哈是下一任大祭司的接班人，当初在旷野因百姓拜庇尔的罪孽，导致神降瘟疫击杀了以色列人。当时菲尼哈以神的祭邪为心，杀了正在行营中的以色列男子和外邦女子，为百姓赎罪，止息了神的愤怒和瘟疫。如今打发菲尼哈主导此任务，再合适不过了。14，又打发10首领与菲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到了基列地，见到了两个半支派的人，就代表全会众对他们说，16，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接着提起过去的事来警戒。17，从前拜庇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那次百姓拜偶像和行淫乱，导致24000人死在瘟疫中，此事件仍然记忆犹新。怎么那么快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了呢？难道他们不担心同样的审判再次的领到吗？庇尔的事件那么快就忘记了吗？所以警告他们说，你们今日既背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这些领袖不但看到问题，勇敢地指出问题，并且还给予解决的方案，建议说，如果他们认为在约旦河东所得之地没有神的祭坛，所以觉得不洁净，而认为约旦河西有神的祭坛才是洁净，才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那么他们可以来到约旦河西这里，在10支派中得地为业。 这些领袖的心胸如此的宽广啊，愿意从自己所得的地界中分一些出来给这两个半支派，宁可割舍自己的地界分给他们，也不愿意看见他们擅自逐坛献祭去拜偶像。所以千叮万嘱吩咐他们，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接着领袖再次的警戒他们，亚干一人应当灭之物犯罪，导致全以色列受牵连。如今若他们两个半支派犯罪离弃了神，后果将不堪设想，祸坏全会众。这一段记载了两个半支派的回答。首先，他们在神面前问心无愧。22节，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他们相信最大的辩护就是神，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查看人的肺腑心肠，看见人一切所行的。不但如此，他们相信以色列人也必知道。在面对被同胞指控的时候，他们对神有信心，对人也有信心，相信领袖和百姓必能查明事实，知道真相，所以他们愿意去解释，去解开误会。他们没有因为这些质问而受伤，认为信任我就不会如此怀疑我、羞辱我。其实许多的误会，只要双方愿意好好的解释和沟通，愿意倾听和理解，都能够一一的解开。他们因问心无愧，不怕面对神。他们说，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束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接着他们就解释他们筑坛的原意。24节，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大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吕遍人、迦的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原来他们在告别了约旦河西的九个半支派之后，在回家路上，他们想要将信仰承传给子孙后代。对他们而言，回家不表示脱节，也不是一个关系的结束，他们想要将神百姓的福分承传下去。即便他们回到约旦河东的家，但他们不希望约旦河就此使他们隔绝在神百姓的身份与福分以外，所以在约旦河边筑了一座高大的坛，向后来的世代见证以色列国的合一，见证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也属于以色列，与约旦河西的十个支派一样是耶和华的百姓，同样与耶和华有份。他们希望将来全以色列仍然可以世代合一，两岸同心侍奉耶和华。亲爱的，我们也要如此看重我们儿女的世代，同样继承我们的信仰，与耶和华有份，不是只有自己得着而已，更是想到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在神的国度与神的应许中有份。阿们。腓尼哈与众首领听见了，从对方的讲解中，第一，他们看见对方的好意，愿意接受对方的讲解，就都以为美。原来事情的真相不是他们所担心的那样，这下他们大可放心了。第二，领袖看见神的同在保守了他们。腓尼哈说，31节，今日我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就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是神保守了两个半支派没有离弃神去筑坛献祭拜假神，是神保守了他们免受罪孽所带来的灾害。如此完美的交通和敞开的分享，腓尼哈看见了神就在他们中间保守着他们。不但如此，腓尼哈与众首领也将事情的真相带回到以色列全会众那里，向他们禀报。33-34节，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吕遍人、迦得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吕遍人、迦得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哈利路亚。从全会众一时的冲动到领袖明智的行动，避免了悲剧的发生，带下一个圆满的结局。亲爱的，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有智慧以及有担当的领袖来引导神的百姓。若是领袖不站出来，若容许了百姓擅自决定、鲁莽行事，必闯下大祸，滥杀无辜，导致内乱，造成分裂。 当领袖们看见情况不妙，千万不要退缩，也千万不要随波逐流。我们要如当时的腓尼哈和各支派的首领，愿意承担起责任，前往查探。我们需要学习从听见和看见的事情，以及双方的坦诚交通里，看见神同在的保护，看见人美善的意念，并且归荣耀给神。阿们。让我们来回应与祷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学习回家与乘船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自己努力追求完成使命，我们更是要回家并乘船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好让他们也在神的国度和应许里有份。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机智的领袖，透过畅通无阻以及敞开的沟通，解开一切的误会，避开一切潜在的危机，好让我们众人得以看见神的同在，在百姓当中保守着我们，并且同心进入合一的连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